渴慕见到你的荣耀，是这么样渴慕的见到你荣耀的灵在我们的当中。哦，阿爸父，今天早上在这里就有一群这么渴慕要遇见你，要见到你荣耀的子民在这里。哦，阿爸父，我们求你今天你再一次的显出你的荣耀在我们的当中。我们为着上个礼拜你在我们中间所做的一切，我们跟你献上感恩。哦，耶稣，我们求你今天早上再一次的用你的宝血来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哦，亲爱的圣灵，我们恳求你自己来光照我们，让我们每一个人再一次的在这礼拜二的清晨，我们再一次的省察自己，在我们里面有什么不讨你喜悦的心思意念，甚至是隐而未现的罪，我们都求你的宝血来洁净我们，也求圣灵你来光照我们，好让我们畏罪畏义，自己责备自己。哦，主啊，因为你要临到的时候，我们不能够有一点点的污秽，因为你是圣洁的神，你只有居住在圣洁的营中。哦，耶稣，我们今天我们多么的渴慕，我们多么的饥渴，告诉神你有多饥渴，希望他今天能够临到我们的当中。哦，亲爱的圣灵，我们多么的饥渴，多么的饥渴。哦，我们欢迎你，我们欢迎你，我们欢迎你临到我们的当中，欢迎你再一次的行那神迹奇事在我们的当中，因为这殿末后的荣耀要大过先前的荣耀。哦，我们这个礼拜我们愿意再一次的来经历你，来遇见你，哦，更是被你来更新和复兴，谢谢你。哦，今天早上你也来高抹孩子的口，高抹我的心思意念，让今天早上所传讲的句句都是从你宝座所赐放的崭新的玛纳。哦，与我们课堂同在，哦，从头开始到末了，谢谢你赐下爱与合一在我们的当中，谢谢你耶稣赐下受教的心与聆听的耳在我们的当中，谢谢你耶稣，奉耶稣基督的名， Amen, Amen。 请坐，请坐。今天呢我们就要接着上一个礼拜，哇，我第一次母腹中的伤害讲了那么多，讲了那么久，好，我们上一个礼拜还在母腹中的伤害还没讲完，我们今天呢要把它结束了哈。所以今天第一堂，我希望第一堂如果可以把它结束的话，我们就把它结束，但是我们还是让圣灵自由的运行在我们的当中哈。在现在我要跟大家谈的就是跟父母亲期待相反性别而出生的孩子，这个在我们中国人的文化里面是太多太多，特别是姐妹哈。我们今天早上只有两位弟兄在这里来，所以我们都是姐妹哈。那在中国的文化里面，当妇女一怀孕的话呢，很多人会问一个问题，哦，你希望你这一胎是男孩或女孩，是不是？然后呢那个母亲呢也都不知道，就会回答说，哎呀，我们家只有单传啊，我真希望哦，这第一个孩子是儿子啊，我们就是在等待有一个孙子出现。结果有时候很不幸的，你肚子里面的这一个 baby 呢刚好是什么，是个女儿。他一听呢他就说，哦，我妈妈不要我，我妈妈拒绝我，好，就会变成是这样的情况。但是呢也有的时候刚好相反，就发生在有一些的姐妹身上或妇女身上，她刚好她就是很喜欢女儿，像我小妹就是，她老大是儿子，所以她第二个她就非常希望这一个是生个女儿。然后怀孕的过程里面去照那个扫描，医生也跟她说是个女儿。你知道 没有一样东西都是 100% 精准的，是不是？只有我们的神才是 100% 精准。所以我妹妹在怀胎的这么几个月，从医生告诉她是女儿为止，她都很兴奋的期待她会有一个女儿，所以给她买的婴儿室里面的预备也都是粉红色的。结果生出来，人家生儿子是很高兴，我妹妹生儿子掉眼泪，还生出来是个儿子，哈。所以呢，同样的，也因着这样，我的 nephew， 好，我的小孙子，他虽然是儿子，可是他就跟他妈妈非常非常的黏他妈妈。为什么？因为他在母腹中，他觉得说妈妈好像不爱他，妈妈就是希望他是个女儿，所以呢，他就特别特别的会跟他妈妈塞奶，好，而且他也特别的会喜欢逗他妈妈。不过很感谢神，是因为我妹妹在其他怀胎的几个月当中，她都很快乐，因为她心情很好，她在等待要生女儿，所以我这个小孙子 Andrew 呢，她也很快乐的一个孩子。好，那所以呢，但是呢，一般来讲 ，in general， 我们中国人最多的都是希望生儿子，然后甚至没有信主的外邦人还去烧香问卜，好，求是个儿子。我们在中国大陆就服侍过早年了，哈，一个姐妹她就是这样，她妈妈怀她的时候就去跟关公许愿，还有跟那些假神许愿，说希望她是个儿子。然后呢，不知道许了什么愿，反正后来呢，这个姐妹呢，他就有一个超自然的那种行异能，不是从我们神来的。OK， 你知道撒旦都是假冒的，他们没有创造力，只有我们的神他有 creative power， 只有创造力，因为宇宙万物就是我们神创造，但撒旦没有创造力，你们一定要懂得这一点。撒旦只有仿造模仿，他们最会模仿神，他没有创作力。所以呢，这个仇敌呢，撒旦，他因着他的父母这样子的去求啊许愿啊，跟关公求，跟那些假神求，结果就打开了一个 legal right， 一群的黑暗权势就进去住在这个 baby 里面。所以这一个女孩子呢，她长大了以后呢，她变成什么？她变成有一股力量是超自然，所以她在她的乡村里面呢，在大陆的乡下，他就开始为人算命啊，行异能啊，还会画符咒啊，给人家喝符水等等的。那所以他村庄里面的人都很怕他，因为他讲的又很准。你知道邪灵他是可以这样，对不对？假冒嘛。可是他讲 future 都讲不准。你们知道算命，我以前小时候还不是基督徒的时候，常常听我妈讲一句话，说算命的讲过去都很准，讲未来都不准。好，就是这样子，因为邪灵他只能假冒嘛，他只能模仿，你要他知道我们的未来，他不知道的。所以呢，后来他变成什么？他变成吃东西呢，他都要吃大同电锅。我的同工讲给我听，大同电锅十人份的，他要吃那么多饭，所以他整个人那个样式就像很魁梧，像个男人一样。好，后来呢，神的恩典临到他，他信了耶稣。我的同工在中国大陆服侍的时候，他信了耶稣。信了耶稣以后呢，然后当然呢，你可以想象他里面有多少的黑暗权势辖制着他，所以后来就为他祷告，然后他里面的邪灵就彰显得很厉害很厉害。我的同工费了整整两天帮他做释放，把那些鬼全部都赶走了。然后呢，第三天他们就请他吃饭，好，请我的同工团队吃饭。然后呢，他说本来这个姐妹呢都是一副大男人气概，所以她乡村里面大家都怕她，结果吃饭之后她丈夫夹菜给她，以前她先生都像她里面她旁边的小跟班一样，就那一天她先生夹菜给她呢，她就好像一副很害羞女人味就出来了。因为那个黑暗权势的那些关公，你知道关公是什么？都是暴力，是男性的嘛。好，所以那一些的邪灵走了，他就 归回女儿身了，所以她丈夫夹菜给她，她就说：“哎呀，人家害羞呢。”就这样，就女人味就出来。然后更奇妙的，我要跟你们讲，当仇敌，记不记得梁牧师告诉过你们，当仇敌住在我们里面，他只能住在哪两个部分？我们的魂跟我们哪里？身体。他打电话来，他莫名其妙，他不懂，他说我所有的衣服裙，我所有的裤子，他从来不穿裙子的，好，我所有的裤子全部都变成这么宽大了，他整个人瘦了一大圈，因为所有的鬼都出去了，从他的肉体，所以他的那个本来很 buffing 的那个肌肉，很粗壮的，全部都垮下来了，因为仇敌全是全走掉了。这是真实的故事，真实的故事。所以每一次当我在教导的时候，然后我凭信心的圣灵给我的带领教导，可是真的服事的时候，见到那样的果的时候，我们都会很兴奋。所以我同工就很兴奋说：“哇，梁牧师，你说邪灵会住在我们肉体里面，真的耶，真的耶！”他整个裙那个裤子那个在腰的部分有这么大的空隙处了，所以他所有他 size 减了4-5号。就是这样子。所以呢，你看他就是一个受害者，就是跟父母期待相反的性别出生，因为他父母都一直的希望他是个儿子。好，所以这个孩子呢，他在他的灵在母亲的子宫里面知道他不是父母所想要的性别，这也是同性恋产生的原因之一。 OK， 听清楚，是产生的原因之一，不是全部。 OK， 你想一想哈，我做一个比喻好了，一个弟兄，我们用姐妹来讲好了，因为姐妹发生在我们中国比较多，就说一个姐妹，一个女婴，她在母腹当中，然后爸爸妈妈就一直许愿，然后说我这一胎一定是儿子，我这一胎一定是儿子，然后常常呢还会跟他讲话说弟弟怎么样，弟弟怎么样，我就犯过这样的错误。好，所以呢，你会让这一个胎中的女婴她怎么样，她会有一个混乱，因为记住上个礼拜我讲过，我们的灵在里面都可以听见的。所以呢，比如说她是个女孩子，女婴在 在那个 baby girl 在母腹当中，你一直跟她说弟弟呀、弟弟呀，她自己一直听一直听，她以为她是个男孩子，所以在她的里面呢，她错认为她是个男孩子。所以如果你认为你是个男孩子，你看到女孩子，你会不会被吸引？会不会？就会了嘛，因为你以为你是男性嘛。那事实上他的肉体是女性，可是他的整个的 understanding， 他整个的了解在母腹中，一天到晚听到的是弟弟弟弟弟弟，所以他就错以为他是男的。所以他长大了以后，那个 concept 那个概念已经在他灵里的深处认为他是个男的。所以如果我认为我是个男的，我看到一个漂亮的姐妹，我会不会被吸引？我当然被吸引了。所以呢，这就是长大以后，她是女孩子，但她会变成还是喜欢女孩子，所以她就变成同性恋了。这就是这样的一个原因之一哈。所以我们要知道，就是这一种在母腹当中怀孕的时候，父母跟父母期待相反性别出生的孩子，他第一个他会有一种想死的欲望。因为他觉得我的父母不要我，我的父母不爱我，而且呢，他感觉到自己呢好像无能为力，他觉得自己好像做什么事情都没有什么好处，因为他再怎么讨好父母呢，他都不可能改变他的性别而成为父母喜欢的个的性别，所以呢，他会觉得说自己徒劳无功的感觉，所以不管我多么的辛苦的试着去做，我永远都不会像我父母想要的那个性别一样的得到他们的欢心。所以他会觉得Why should I try? 我为什么需要试呢？我再怎么试，我都不可能变成男孩子啊！所以他会有一种自暴自弃的心态出来，他会觉得我不要再试了， 我不要再讨好父母了。而且呢，他的里面呢，特别是到了青少年的时候，有的孩子他的天然人个性原先就比较是属于叛逆性，那他就会更叛逆到青少年的时候，因为他觉得哦 why should I try， 我为什么要试呢，算了，我再怎么试你们都不喜欢我，我就故意的跟你们作对。因为他对父母产生一种生气，他对父母从失望里面又产生怨恨苦毒，所以到青少年的时候呢，他就开始变得很叛逆。好，那刚刚我讲到他们还有一个真相，就是他们有对男女性别的对立性非常的混乱，他搞不清楚自己是男孩和女孩。有一年我在美国东部服侍一个弟兄，当我们一开始服侍的时候呢，我们就看到这个弟兄里面好一个神给我们看一个 picture， 一个意象，一个小男孩穿着一个红色的有小白点的花裙子。结果我们就问他说，弟兄，我想请问你，我现在看到一个 picture， 一个小男孩穿着红色的裙子有小白点，这是什么意思？记得当我们看意象的时候，如果神没有给你解释意象，你最好不要自作解释。OK， 所以呢，我们就这样，我就问他，这个弟兄眼泪就流出来了，然后他就告诉我们一个故事。他说，当他妈妈怀他的时候，非常的希望他是个女孩子，所以呢，从出生以后，他妈妈就一直把他打扮成女孩子，小女孩，打扮到他四岁多。所以这个弟兄，你如果从外表看他哈，他真的非常女性化，讲话也是这样柔柔的，长得也是瘦瘦小小的。好，那所以呢，他们呢就是这一种跟父母期待相反性别出生的孩子，他对男女的对立性非常的混乱。然后呢，因着这样，女孩子，因为我刚刚已经解释过，在母腹里面一直被叫弟弟弟弟。好，我的大女儿就是这样子的一个情况。因为我怀他的时候呢，他在我倒是没有说希望他是个儿子，可是因为他非常的活跃，他天然人的个性就很 active。他高中是打篮球的 point guard， 我不知道中校队是 point guard 是中锋好像是哈，他打 point guard， 所以他就是很男性化。为什么？因为在我的母腹当中，他踢得很厉害，很活跃。我的弟老大是儿子，他在我的母腹当中的反应跟我怀我儿子很像，所以我跟他爸爸呢，当时都以为这一胎又是个儿子，所以我们一天到晚就按着我的肚子在说弟弟怎么样，弟弟怎么样，都跟他讲弟弟。所以那时候也不懂母腹中伤害，那时候梁牧师还没信耶稣呢，所以呢，就是常常跟他说弟弟弟弟。结果他出生以后呢，一直哦，他哥哥大他两岁，我记得在给他那个尿布训练的时候呢，他一直跟我吵着要像哥哥一样站着小便。你知道为什么？因为他在母腹中我们都叫他弟弟，他就以为他是他男孩子。哇，吵到有一天我真的拗不过他了，我就说好吧好吧，那你就站着吧。结果一站他当然知道不行了，从那次以后他才没有再吵要像哥哥一样站着小便。那我现在教导了母腹中的伤害，我就了解到，因为在母腹中我们一直叫他弟弟，所以他自己以为他是弟弟。但我非常的感谢神，他没有变成同性恋哦。不过但同样的，我要告诉你们，我在跟你们讲的都是一个 general rule， OK， 都是一个整个的一个general rule， 怎么讲，就是一个大概的，并不是表示每一个 case， 因为跟父母期待相反性别出生的孩子都会变成同性恋， OK， 一定要听清楚。我只是讲这有可能是同性恋造成的许许多多原因其中的一点而已，因为他对自己的性别的混乱感的原因，他很 confuse。 所以我的大女儿从小哥哥是他的英雄，他从小他就是跟哥哥玩枪的。你知道女孩比较喜欢玩 娃娃，我女儿从来不玩娃娃的，她从来是跟哥哥玩车子玩枪的，所以她现在长大了，她也是一样，她就是现在已经好很多了，以前刚刚大学的时候高中的时候真的她蛮 tomboy 的，好，那现在她也会化妆啦，也会涂涂口红啊，然后特别现在做律师他们都需要穿得很像那个 professional， 所以她就整个已经被改变。我也你知道小时候哈，我给我的孩子在教的时候我很少给他们体罚，我都是给他们一个 chart， 一个表，然后上面呢礼拜一到礼拜天到礼拜六，然后几点每天就几点到几点做什么，几点到几点做什么，还有他们要做什么，然后我女儿的她的，然后他们做了以后呢，乖的人就有一个那个 star 星星，我会贴，然后贴了他一共积起来有比如说100个星星，妈妈就买一个 toy 给你。我绝对不用，我以后教导基本信任会跟你们讲，我绝对不用金钱跟孩子买卖的， OK， 那个非常的不好，会养成你跟孩子之间变成一个金钱交易这样子。那我女儿呢，在我给她的她要做事的除了功课啊学钢弹钢练钢琴等等各样，她还要加一项穿洋装， you know， 如果她穿洋装的话呢，我就会给她一个 star， 所以每一次礼拜天去主日，因为我以前也很被宗教连捆绑，我是以前在浸信会受洗，所以我们都非常一板一眼，所以我一定规定他们小时候我女儿一定要穿洋装穿 dress 到教会，然后儿子就一定要哇穿着小西装这样笔挺的。那他每一次呢，我们到了教会完了以后，他一定会要求我为他带一套长裤啊，或夏天就短裤，马上到车子他就换掉洋装了。好，他就是这样子。所以到现在呢，他还是除了去参加婚礼啊这种比较正式他会穿裙子洋装，其他他都是穿长裤。为什么？就是因为从小在我的肚子里面都给他叫弟弟，所以那个影响还是多少会在那里哈。这就是跟父母期待相反的性别出生的孩子会有的一个已经升值在里面的。然后呢，他会对自己的性别感到非常的羞愧，他会觉得说 I'm a mistake， 我是一个错误。好，然后呢，他特别的喜欢他的 privacy， 他的个人的隐私隐秘感，他不喜欢在一个很大的群众里面，所以他会神秘性的与别人隔离，特别的有超乎寻常的隐秘性。他一回家，他大部分他或者在一个公众场所里面，他大部分会自己躲在一个角落里面，因为别忘了他对自己的性别他感觉羞愧，那个是在灵里的深处的一个他的悟性也没有果效，但是他就是因为在母腹中有这样子的一个知道说他是父母不喜欢的，所以他会觉得说自己不应该在这里，所以他就更是不想跟别人有什么亲密的来往。当我他们的想法是这样，他说当我从母亲的肚子里出来，如果你知道了我的性别，我的父母会不要我拒绝我的。他在母腹里面他就有这样的一个意念，因为他已经听太多了，父母都在谈，哎呀我们这个家族啊我们这一胎就是要儿子，如果又有公婆的又一直的给压力给妈妈，所以他们就好像势必要是个生男孩生儿子那样的一个概念，所以呢造成这个腹中的胎儿他里面就会觉得说哇我是个女孩子，如果我出来了你们知道我不是你们要的性别，你们一定不会要我了，要拒绝我，所以他就会很怕从妈妈的肚子里面出来。我服侍过母腹中伤害的姐妹们，在求圣灵把她带回母腹中，往往到了要出生的那一刹那跟她说奉耶稣基督的名你现在从妈妈的肚子里面出来，他们就会 有的都会大叫，我不要我不要，你不要我，你不要我，我不要出来，我不要出来，我都听过这样子的哈一个回在服事的过程的这些姐妹的回应。而且呢，他们可能会造成一种旷地或旷场的恐惧症，因为他们对在一大片空间或者大众场所里面，他们会有不正常的恐惧感。好，他们会有不正常的恐惧感，会害怕。我们要怎么样来帮助这一些的跟父母期待相反性别出生的孩子呢？第一，我们先要来帮助他们的心灵得医治，改变他们的思想体系。一定要从他的思想先改变起，因为他的思想已经变成觉得他不是父母要的，而且他是一个错误来到世界上。所以我们要求神来对他里面的孩子说话，也就是对他的灵人。神是绝对不会犯错的神，你要一直的对他的灵里讲这句话，说我们的神是绝对不会犯错的神，他照我们来到这世上完全是按照他要我们的性别而出生的。好，一定的会这样子的要一直的对他里面的小男孩或小女孩这样说，告诉他我们的神他从不打盹从不睡觉的神，他一定不是犯错了，他是拣选你就是成为女孩子或者成为男孩子来到这世界上。我们要为他祷告，释放他们从不对的性别这样的谎言里面得到自由。因为在他的灵里面呢，他以为他是一个不对的性别。好，所以祷告使他们完全的接受自己是完全的男孩或者完全的女孩这样的性别，使自己完全的得自由，接纳神所创造的自己的性别。而且呢，我们在为他服事的时候，我们要不止一次的对他里面的小男孩小女孩说，你是个男孩子，你是个男孩子，或者你是个女孩，你是个女孩，一直的重复的讲那个是什么。因为当我们眼睛一闭着的时候，我们就可以更专心，而且是进入灵里面的这样子的一个层面里。所以你就要继续的一直的说进去，让他能够从他的灵里面完全的接纳，也吸收，也完全的相信了原来他是个女孩子，是神所创造的。在创世以前，神就命定拣选他是从女孩子从妈妈的肚中出来的，神没有犯错。那个要奉耶稣基督的名捆绑撒旦在他的里面，让他认为说他是个女儿他是个男孩的这种谎言里面，要让他出来，而且要奉耶稣基督的名来命令所有一切的混乱的灵从他的身上离开。好，对性别混乱的 spirit confusion 要从他里面出来，祷告求神医治因为自己的男性化或者女性化所造成别人对自己的那一种批评虐欲的伤害，我们要求神来医治。因为比如我刚刚讲到，特别是男孩子，如果他是娘娘腔的，他会受到很多的男孩子的嘲笑。好，那个都会造成他一个很大的伤害。所以你平常你看哈，那种比较少，但是还是有，就是一些男性他们比较娘娘腔的英文叫他们 sissy， 有没有？所以这些美国孩子都会这样叫。那这种人呢，他们都会比较是内向的，你如果注意去观察。因为第一，他在母腹中已经受伤了，第二，他在成长背景里面又被常常的讥笑嘲笑，所以他就越来越退缩，为了保护自己不再受伤害，他就越来越远离人群。所以他们都会是比较内向的比较多。所以呢我们要为他祷告，求神进到他灵魂的深处来医治他的因为性别的对立而被伤害的这一种 深深在灵里深处的伤害，求神来医治他，为他做 deep healing， 哈，为他做深度的内在医治。然后呢，我们要邀请他做以下的过程。第一个步骤，原谅父母，因为想要有不同性别的孩子，我们要要他大声的祷告，我愿意饶恕我的父母，想要我是儿子或想要我是女儿，这样子造成我的伤害，我现在要奉耶稣基督的名，我要释放我的父母亲进入我饶恕的自由里。好，就要这样子的祷告。第二点，向神认罪悔改，对父母的审判跟论断。因为他们很多人因着这样，他会对父母有很大的怒气，甚至苦毒、不耐烦，好，这些都要求神来饶恕求神赦免他对父母的这种批评论断的罪。很重要的，我前几天在网站上我看到 Rick Joyner 他一再的在提醒我们，就是说在这一波的大复兴里面呢，有一点神要我们遵守要做到的，就是我们要 honor our parents， 我们要孝敬我们的父母。他说在圣经我们都知道旧约生命记27章那里也有讲到那个轻慢父母的必受咒诅，然后新约以弗所书6章23节也讲到你们要孝敬父母，使你们什么凡事顺利，在世长寿。所以英文讲得更清楚， Honor your parents so everything may go well and you will live long life. Everything may go well， 每一件事都会顺利，这是第一条带应许的诫命。圣经里面神讲的第一条带应许的诫命，所以表示什么？你每一次你在祷告，你在跟神求，求了半天都没有结果，没有应许，那你自己就好好的去检讨看看，你有没有孝敬你的父母。因为神在他的话语是 above himself， 神的话是超过他自己的，他说天地要会去，我的话我的道永远长存，所以神的道是超过他自己。所以神既然讲我们要孝敬父母，使我们在世长寿，凡事顺利，而且他说这是第一条带应许的诫命。所以如果你的祷告不蒙应允，你每一次在祷告，每一次神都没有垂听，你可能要从这一点上你自己好好的去反省，看你对你的父母的态度怎么样，你有没有孝敬你的父母，你就要好好的去想一想。好，所以呢他说这一次的大复兴呢要临到，有一点我们全部的神的百姓，神的儿女，我们都要好好的去反省的，我们要没有做到孝敬我们的父母，我们有没有做到孝敬我们的父母。因为这样子的时候你跟神呼求复兴，复兴才会临到。因为你第一个考试都没有及格了，你还想要神怎么复兴你，复兴你的家庭，复兴你的教会，是不是？所以呢在我们那这一个父母呢虽然我们第一个想到的都是肉身的父母， yes， 我们的肉身的父母我们一定要孝敬，可是我们有没有想到灵里的意义，灵里的意义。好，所以在灵里面呢我知道你们当中有些人有你的属灵的父亲母亲，或者教会的属灵的遮盖，或者尤其有人有领养的父母等等。那还有，所以这个父母这两个字呢，当然第一个讲到的就是我们肉身的父母，但是也别忘了我们还有一个天上我们属灵的父亲，我们有没有孝敬他，对不对？好，还有我们地上的属灵的父母亲，还有我们地上我们教会里面的比如说我们的牧者，我们的小家长，他们现在谈到的 G12 里面的我记得澳洲一个牧者他就特别特别的喜欢强调说，我是你们的
属灵的父母，你们都是我属灵的孩子。所以他在他的教会，他就分这些小组，然后每一个小组的组长都是他那一组的他的属灵的父母亲。所以我们都可以这样子的，在我只是 raise 一个 question 让你们去思考 ，OK？ 让你们去思考，我提出这样的一个问题，让你们去思考，说这个父母孝敬父母是不是单单只是我们肉身的父母而已呢？好，让你们去想一想，然后你们自己个人去祷告啊！我也从来没有想到这一点，现在在教你们的时候，圣灵就给我有这样的一个亮光，所以我也把这一个分享，让你们自己大家去想一想，我们都可以，每一个人，我相信神都会对我们说话的。好，那这一个是一个在复兴要临到之前，神要我们全部他的儿女要开始 deal 的，要开始处理的一件事。因为我们也知道圣经也讲到在末世的时候，以利亚的日子来临的时候，父亲的心要转向儿女，儿女的心要转向父亲，这是耶和华大而可畏的日子要临到之前，在全地一定神要做的一件事。那所以这表示什么？父母跟我们的关系是目前在这一个 season 这个世代是神非常看重的，非常看重的。所以我昨天在跟我妈妈讲电话，我几乎在求她要来这里让我孝顺孝顺她。好，就是我们想尽办法，因为我自己想，哇，感谢神，你让我的妈妈活到82岁。可是我就会想到说，主啊，我也不知道什么时候你要把她接走，所以我每次都非常的 treasure 宝贝，我现在能够跟我妈妈相处，even 讲电话的每一个时间，我都 treasure 都宝贝。所以有时候有一天我跟她讲了一个多钟头，她好兴奋哦，她说，哇，难得，这差不多已经一年了，你第一次跟我讲电话讲那么久，哇，难得你今天怎么有时间跟我讲那么久。哇，我一听我都自己都觉得很不好意思，我说，妈，对不起，我忽略了你。好，所以让你们想一想，我们好好的孝敬我们的母亲父母亲，还有我们身旁所有一切属灵的在那个属灵里面像是我们父母亲的人，我们都要对他好， OK。 当一个好，我现在要讲到就是说给他功课好，然后呢最主要的让他跟神认罪悔改，对父母的审判跟论断以外呢，也要让他接受神已经饶恕了他所犯的一切的罪，这个也很重要。因为仇敌会用一个定罪跟控告在他的心思意念里面做工，所以要让他清楚明白，你已经认罪了，神就已经赦免你的罪了。所以任何的再有控告感、定罪感、罪恶感都要拒绝，因为那都不是从神来的。你们上过我课的同学都知道，我一再的告诉你们，我们的神只会给我们什么，复习一下，歉疚感。我们的神不会给我们定罪、控告或者罪恶感，这三个都不是从神来的，都是从魔鬼撒旦来。所以你要活得健康喜乐，当所有任何的负面的话语进来的，任何的定罪感、控告感、罪恶感来，你就要懂得不要做一个偷懒的基督徒，你就要马上起来，我奉耶稣基督的名，我拒绝接受这样的一个定罪、控告、罪恶，我不是这样子的，一定要起来征战。如果你懒惰的话呢，那你就落入仇敌的网罗了，你就成为他们的掳物了。所以呢，我们记得我们要打仗的时候，我们天天我们的刀要磨的什么利，对不对？所以你的属灵征战的武器就是你要懂得起来拒绝，这就是你的一把利剑，从仇敌来的控告，从仇敌来的定罪，你都要罪恶感都要起来马上的拒绝。好，然后最后一个步骤呢，我们要给他功课， 是自己负责去选择，强调自己性别的各种举动，比如说这个女孩子很男性化，你就要告诉她，让她开始去买一些漂亮的洋装啊衣服来穿。我记得那一年我在洛杉矶服侍一个UCL 的一个女孩子，她就是小时候她是老大，第一个孩子，那他们家就很有钱，就说这一胎一定要生个儿子来继承我们的传宗接代，以外还要继承我们这么庞大的家业家产。所以呢，他在母腹中一直听到的都是要儿子儿子儿子。因此呢结果呢第二胎就生了个弟弟，所以他们家就只有这两个，一个他弟弟。他说从小他就受到很大很大的歧视，自从他弟弟出生以后，什么都是要让给弟弟，好的都是归弟弟两份他一份这样。因此呢他来找我的时候呢就像我所讲的，他所有的这一些刚刚跟父母期待相反性别出生孩子的这一些现象他都有。然后他也跟我讲他跟他的 roommate 同性恋，我问他说你只是心里面在想的还是有 practice 有真的去做，他说真的做了。然后他说他小时候呢叛逆到一个程度teenager 的时候，他故意偷他阿姨的钱，他家那么有钱，他就是故意让他爸妈没面子，然后他爸爸甚至吓他拿着菜刀说要砍他，下次再偷阿姨的钱他要砍掉他指头。他说我才不相信他们会砍我，我就再偷，我就是要气死他们。你可以想象他的个性这么强。所以当他来见我的时候，他头发很漂亮，五官很漂亮的一个姐妹，他头发就削得这样薄薄的，像个男孩子那样子。后来我为他做了母腹中伤害的医治完了，要哭得很厉害，得到医治了，我就告诉他，我说好，从今天开始你要不要听梁牧师的话做一件事。他说做什么？我说你可不可以从像这样的打扮，穿牛仔衣牛仔裤哈，然后削的这样子头发短短的，我说你可不可以开始改变，你愿不愿意？那他说好。结果我说你就先开始只涂口红好了，因为你要一个女孩子从来不化妆的，一下子要她化妆她很不习惯，所以但是你要她先从涂口红开始，她就比较能够接受。然后我跟她说，然后你就不习惯一下穿洋装，你先去买裙子，比如说先从卡其布牛仔布的裙子先买起。结果她很听话，她都听我的话照做。三年后有一天我在西雅图带特会，主日要讲到之前，突然一个好漂亮的女孩子跑到我面前来，梁牧师啊，她就很高兴，我可不可以抱抱你啊？那我说好啊，那她说你可不可以给我一个 hug？ 我说可以啊 ，hug。然后我很你们旧同学知道我很不会认人，因为服侍太多也见过太多人了哈。那她说梁牧师，你记不记得我吗？那我就愣在那里，我最怕人家问我这一句话。真的最怕人家问我这一句话啊，我就说哎，我觉得你很面熟。他说哦，我就是那一年你服侍我的啊，那个 tomboy 那个女孩子记不记得啊，什么什么。哇，我真的完全不认得，因为她整个头发就留得长长的，然后又打扮得很漂亮，完全认不出她是当年我服侍的那一个 tomboy 的女孩子。然后她跟我说，梁牧师，我在这里拿到心理学博士的学位了。好，那我说哇，感谢主感谢主。所以他在哪里受伤，他就在哪里有兴趣去学，然后他就可以把他所学的将来就可以贡献出来。好，所以是一个非常好非常好的一个做法。所以我常说，我们在哪里跌倒我们就在哪里站起来，就是这样。我们在哪里受伤，我们得着医治了以后，我们就有那样的恩膏可以去帮助别人。所以呢，不要看你的伤认为是一个伤，你要为着你的伤来跟神感恩，因为神看得起你，他知道你有那个韧性， 你有那个免疫力，你可以接受那样的一层一层的伤，然后你得到医治了，你将来跟你相同受伤害的弟兄姐妹，你就会有同理心，因为你走过了嘛，你经历过了，你就会对他们特别有负担，特别的怜悯，就是这样子。好好，然后在最后一个母腹中的伤害的 category 是，当一个孩子被送去领养的时候，他们的伤是什么？哈，当一个 baby 他在母亲的肚子里面，这个胎儿呢，他已经知道了他被父母拒绝，而且他也知道自己不是要和亲生父母在一起。他知道他出生了以后呢，他要被送出去，为什么？因为他在母腹中，他就常常听到了他父母在谈了，好，他们的亲人在谈了。所以这一个孩子呢，这个 baby 呢，他在母腹当中，他就已经开始有焦虑、有紧张、有忧虑。所以他在 baby 的时候出生以后，他常常会很失恋他的父母，因为在他的灵里面，他知道这不是他的亲生父母。记不记得我已经讲过，每一个 baby 他的灵就是他在母腹中的 antenna 天线，所以就是他的灵在母腹中，他已经能够触觉，能够感觉到外面母亲外面周遭一切的事情。所以呢，他已经知道他会要被送出去领养，他已经知道他不能跟他的亲生父母生活在一起了。我们常讲骨肉之亲，骨肉之亲，是不是？所以他里面就开始在那里紧张、焦虑、忧虑、害怕了。那这样子的孩子出生以后呢，成长以后，他们有什么样的真相？第一，他们也是常常会有 death wish， 常常有想死的欲望。他们有很大的怒气，因为他觉得他被遗弃了，他被亲生的父母抛弃了，而且他也有很深的行为导向，他觉得说他要做一切的事情来讨好别人，特别是他的养父母，好让他能够有生存的权利。他害怕被拒绝，这就是为什么被领养的孩子呢，他们有两种极端的情况，一个呢是非常渴慕的超乎寻常的爱，他需要非常大的爱，要不然呢他就是完全拒绝人给他的爱，他们会变成两种极端。好，有的孩子呢他就会非常的需要被爱啊，即使他长得多大了，整个人都像是一个小孩子一样哈，他就是非常渴慕超乎寻常的爱，在他的里面觉得呢，爱总是不够的，越多越好。所以被领养的孩子，他第一呢，如果他没有信耶稣的话呢，他就是常常活在一个极大极大的没有安全感里面，他灵里的深处很害怕被拒绝，很害怕被抛弃。所以当如果这个是一个男孩子的话呢，当他结婚以后，女孩子也一样，你会发现他对他的另一半呢是占有的爱，不是牺牲的爱，他会很害怕他的配偶抛弃他，所以他常常的会无时无刻他都要打电话找他太太，他太太一不在或他先生一不在，他就好像慌慌的，很怕说他太太或他太先生抛弃了他，这个是在灵里深处的伤害。 OK， 他悟性也不知道，我就知道有一个弟兄就是这样子，那就是一个被领养的孩子的一个真相，就是这样。然后呢，要不然呢，他就是因为对父母的怀恨，所以他里面就被仇敌挟制住，然后呢他就产生一个拒绝感，他拒绝人给他的爱。好，而且他对每一个人呢，他都好像是他的敌人这样子，他会有那样子的，好像天底下每个人都跟他作对了那样的感觉，他就是完全的拒绝人给他的爱。另外呢，他还有一个象征呢，他们呢会病态的说谎，有的孩子可能毫无理由的任意撒谎， 好，那他们呢就是故意的要用谎言来让他的领养父母感觉难堪，没有面子，或者呢他故意的用一些撒谎谎言去引起别人的注意，然后要影响别的孩子，因为他们感觉到他们是被人欺骗了。因为通常领养的父母呢都不会告诉他们他是被领养的，可是在他的灵里的深处，就像我刚讲在母腹中，他已经知道他不是要跟他亲生父母住在一起，所以呢他又因为领养的父母通常又不肯告诉他们，好，特别是东方人的领养的父母，美外国人西方人他们比较会。我记得我以前住 Michigan 的时候，我隔壁的邻居他们的儿子女儿都是领养的，可是他们那时候我的孩子才两三岁，他的孩子都来给我的孩子 babysitter， 所以我想已经十四五岁了，他们早都知道他们是被领养的孩子。但东方的父母通常都比较不会跟孩子讲，可是这个孩子他灵里的深处他知道他是被领养的，所以呢他就会常常里面感觉到说我被你们欺骗了。所以他虽然有的养父母对他们非常好，可他对养父母总是很冷淡，总是感觉到他是我的敌人，这种无形中的灵里面的反应他自己也不知道。而且呢他也论断了他自己的父母，还有呢他们有的人呢他故意，我刚讲过他们也会叛逆，他就故意成了小偷，然后呢他们可能会去偷一些没有必要的物品，只是为了引起注意或者表达他们的自我被剥夺了哈，和他们的需要被剥夺了，或是不被肯定的感觉，他们用这一种来报复他的养父母，或者也是为着满足他心灵的空虚，他就会故意去偷一些东西，因为他感觉他是被领养父母从他亲生父母的身上偷走了，所以他就会故意的做一些这样的事情来让他的领养的父母觉得非常的难堪。还有呢他们通常会有身份的危机 identity crisis， 他不知道自己是谁，他会觉得 who am I， 我到底是谁。在他的灵里深处他常常会有一个很落寞空虚感，因为我们都知道神创造我们与生俱来，他给我们一个肉身的父母，那所以我们常讲一句话说心连心，对不对？我们跟我们的肉身的父母都会有一个很近前的魂结灵结在那里，所以呢这一个被领养的孩子呢，他其实他里面也一直会有一个期盼，一个他自己都不知道的那种感受，就是他很在冥冥中他很想去找他的亲生父母，他自己知道说他的亲生父母还在这世界的某个角落，所以他常常会有那样子的一个感觉，可是他又不敢告诉他的养父母，好，他自己觉得那个感觉，他又怕如果说他跟他的养父母的关系也不错，他也怕伤害他的养父母，可是呢是在他灵里面的一个感受，所以会给他有一个好像常常处在两边在拉锯战里面，所以他有时候他会觉得很矛盾，常常也会有一个很深的矛盾感在他的里面，一个 struggle， 一个挣扎在他的里面，是他不为人知也不能跟人讲的，除非他得着内在医治，或者他常常在他的人生当中他会有那样的一个矛盾感跟挣扎在里面。那我们怎么样来帮助领养的孩子哈？我们要帮助他让他了解认清自己的伤害和罪在什么地方，然后我们就带领他们做原谅认罪悔改的祷告，然后呢带他祷告的时候呢，第一先要为着他想死的欲望还有他的行为导向还有他的怒气呢，我们要来处理他这一部分哈，还有为着被拒绝的感受而带来的伤害， 我们也要为他做内在医治。我们通常可以用诗篇27篇第十节里面所讲的，我父母离弃我，耶和华必收留我。好，每一次当我跟这一个被领养的人或者母父遭受伤的人讲说，我父母离弃我，但耶和华必收留你，你的父母离弃你，耶和华必收留你，这些弟兄姐妹就会哇啦哇啦眼泪一直掉下来，就很受感动，他们就会得着一些的医治，然后我们再求父神的爱进到他里面来医治他，帮助这一些被辅导的你了解到自己跟主耶稣一样，主耶稣也是在他自己一生当中经历许多的被拒绝。好，所以我常常跟弟兄姐妹讲说不要我先用英文讲再用中文解释好了， It's not a big deal you've been rejected。 好，就是说你不要把受拒绝当成一个多大的问题。你想想主耶稣在世上多少次的被拒绝，我让你们看一看以赛亚书，当神第一次在我受拒绝的时候，让我读叫我翻开来以赛亚书看这段经文的时候，我就一直哭一直哭，我整个人我就感觉到哎呀，我受丈夫的拒绝又是怎么样呢？以赛亚书53章第3节，他被藐视，被人厌弃，多受痛苦，常经忧患，他被藐视，好像被人掩面不看的一样，我们也不尊重他。好，有没有看到这一段？在以赛亚就是在形容耶稣在世的时候，他在预言耶稣来到世上，他就是会经历这么多的被拒绝，他被人家藐视，被人唾弃厌弃，而且他多受很多的痛苦，常常经历各样的忧患，对不对？所以他说狐狸有洞，是不是飞鸟有窝，但是他说人子什么没有一个枕头的地方，他根本没有地方可无处可容，所以他多受痛苦，常经忧患，而且他也被藐视，当时的法利赛人文士祭司根本瞧不起他，哪有什么救世主从马槽出来的，这就是人的看法。好，所以他好像被人掩面不看一样，我们也不尊重他。当那一年我被丈夫遗弃的时候，神让我看这段经文的时候，我就一直哭一直哭一直哭，然后我就说，主啊，好，我要站起来了，因为你是神，因为你是神，你都要经历这个，那我现在所经历的又算什么呢？哇，这一段经文就是神给我安慰的很大的一段经文。所以我第一次看到这段经文的时候，我真的马上从受拒绝的创伤里面得着医治了。因为神的话是大有能力的，神的道是活泼的道，像两刃的剑，是不是？所以当这一句话我一读了以后，就刺穿了我的魂跟灵，骨节跟骨髓。好，所以我就觉得 It's okay， 受拒绝又怎么样，耶稣在世他是神，都要受到这么大的拒绝，这么大的常经痛苦忧患，我们是人，我们一定受的跟他比实在没什么了。所以很多时候我们的受伤是在什么一念之间。 OK， 弟兄姐妹，我们可以选择不受伤，我们也可以拒绝不被伤害，所以伤与不伤只在一念之间，都在你的一念之间。所以我常讲Life is a matter of many choices， 我们的一生，我们的生命都是在许多的抉择里面，选择里面。你要选择健康，你就变为健康的人，你要常常选择自怜，你就变成一个很不快乐很自怜的人，你要选择说你是耶稣的 至高无上君王最宝贝的王子公主，那你就会活着像公主的样式，活着像王子的样式，常常告诉你自己，我是王子，我是公主。这个就是我常常讲的，你的思想决定你的感觉，你的感觉影响你的行为，就是这样。好，所以我们可以拒绝受到伤害的，我们可以很快的从伤害里面，我们就要站起来了，帮助这一些给被领养的弟兄姐妹们让他知道，神居然允许这件事情发生，一定是与你有益处的，因为神看到的是你一生的 life picture， 你一生的前面的道路，我们看到都是这么短视，但我们要看远，我们还要拿什么望远镜去看。我们在看歌剧的时候，我们每一个人都要带个望远镜去，是不是？但是我们每一个人看到自己就是这么微小，唯有耶稣看到的是我整个的一生，所以他觉得把你送出去领养是对于你有好处的。然后在这里我也要给领养父母意见，就是在某一个阶段来临的时候，被领养的孩子可能需要去寻找他们亲生的父母，让他们这样去做，甚至领养的父母要帮助他们，让他们能够找回亲生的父母呢，能够帮助他解决三样事。第一个，解决他们对自己身份危机的情况；第二，会带来这一个被领养的孩子跟领养的父母之间更亲近的感觉，而且也给了他们一个真正能够去原谅他们的人。好，我们休息十分钟。
谢谢您收听我们的课程，若您想听更多其他的课程，欢迎您到丰收神学院的网站。愿神祝福您。